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好，孔德的实证主义理论集中体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中科学主义的意志。他继承法国启蒙哲学，推崇知识、科学进步的传统，但他又批评启蒙哲学不满足于启蒙哲人坐而论道的抽象讨论，而要寻求能直接用于改造社会的理论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秩序与进步》，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一，孔德的思想背景，圣西门主义。赵月胜，你好。
您好。
赵月胜，法国进入19世纪之后，社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，法国的思想品格也有了不同的面貌。似乎社会政治理论的讨论超过了对纯哲学的关注。
你的判断是很准确的。我们上次讲的麦斯特这类思想家被雨果、圣伯夫、法盖等大文人判定呢是过时人物，人进了19世纪，心思仍在中世纪。那么19世纪最重要的特点是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。美国史学大家雅克·巴尔赞对现代史有一个大的分期，1500年到1660年，当时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宗教应当信什么。我们知道这是宗教改革的时期。那么1661年到1789年，社会的主导问题是如何确定个人的地位和政府的模式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启蒙的时代。1790年到1920年，人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以何种方法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。那么孔德的思想活动呢，正是在这第三个阶段中，所以他考虑的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。社会学这门学科就是他创立的。但是要了解孔德，我们必须要提到另一位重要人物，圣西门。他可以说是孔德的导师。孔德1817年开始给圣西门当秘书，圣西门自己也贫穷潦倒，只给孔德发过3个月的薪水，但是孔德仍然一直与他合作，直到1824年。
马克思是不是也受过圣西门的影响？
马克思的三个来源之一就是圣西门、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。圣西门也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。他呢1760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贵族世家，他自己声称他的家族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。也有些不确定的文献材料呢说他的族系是出自菲利普奥古斯特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在他的祖辈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，他就是记载路易十四朝各类奇闻异事的圣西门公爵。他的那部著名的回忆录是研究路易十四时代不可缺少的史料。那么圣西门出生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家道中落，他又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所以他17岁呢就跟着拉法叶前往美洲去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。战争中呢他受伤还被俘虏过，但是被释放以后呢他就回到了法国。他虽然身为贵族，那却是一脑子革命思想，因为他年轻时呢曾经是百科全书派的干将达兰贝尔的学生，因此呢他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。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呢，他宣称自己要为人类的自由而战，所以法国大革命一爆发他就投身进去。在革命的过程中呢，他也是起伏不定。他曾经利用革命的混乱时期搞过投机生意，还发了财，但是又破了产，还被雅各宾党关进了监狱。大革命的狂潮过去之后呢，圣西门反而表现出了理论才能，他开始发表文章，关注社会改造和政治经济制度。 当时呢，在他身边就聚起了一群信徒，号称圣西门派，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，而且成了圣西门信任和倚仗的秘书。
圣西门这一派当时在法国影响大不大？
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他的学生和拥护者举起了圣西门主义这面大旗。他本人的学说呢，其实呢是很庞杂的，也可以说论述的不是非常清楚。倒是在他身后，他最重要的学生巴扎尔、安凡丹、罗德里格这几个人呢，出了一部很重要的书，叫做《圣西门学说释义》，比较系统的阐发了圣西门主义。我呢，先给听友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圣西门的思想，因为这和我们后面要讲孔德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圣西门最重要的思想是工业实业思想，他写了《论实业制度》《实业家问答》来阐明他的观点。在他看来，社会要改良，人们要追求幸福生活，那不是靠上层阶级的赐予，而是要靠科学进步和实现这些科学构想，把它们转化成实际社会财富的实业家。在他心目中呢，一切在社会生产领域中从事实际劳动的人都是实业家。所以呢，他有个名言，他说一个国家没有那些王公大臣、元帅、主教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是没有了科学家、实业家、能工巧匠、农夫、银行家，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灵魂了。社会呢，实际上是在靠那些聪明勤劳的实业家在推动的，这点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种企业家精神。第二点，社会运转的领导阶层，那么也不应该是上流社会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，而应该是各类精英，银行家、工厂主、科学家、技术人员、会计等等，只有他们才具有知识和指导社会的本事。所以呢，人们公认圣西门是专家治国论的创始人。这些面向实业、来自实业的精英本能的了解啊，人的自由那就建筑在实业之上，所以他们活动的目的就是一切通过实业，一切为了实业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呢，那些政治斗争就可以用一个标准来衡量，能推动国家实业发展的政治阶层就是好的。他甚至认为政治科学能转化为实业科学。
这种政治阶层的划分法好像影响了马克思。
对，马克思受圣西门相当大的影响。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，也就是大工业中的工人阶级，是革命先锋队的这种想法呢，就是受到圣西门的启发。只是马克思呢，把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呢，规定为阶级斗争的关系了。那么第三，圣西门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，因为他相信用科学管理的社会可以准确地分配资源，让社会生产依照社会所需来进行。但是圣西门呢，他不要废除私有制，他只是幻想呢，可以通过科学调整社会生产的盲目性。第四点，圣西门提出了一种以议会为基本构成的民主制度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议会制。这个议院呢，是由发明院、审查院、执行院这么三院组成。这三院呢，都是由有能力的科学家、发明家和实业家组成。这个政治结构简直像个专利局，因为在圣西门看来，传统政治简直就是瞎闹，政治就应该是科学管理的代名词儿。恩格斯是特别欣赏圣西门的这个看法，在他的《反杜林论》中呢，几次夸奖圣西门的对政治的这个看法。那么第五，圣西门提出要按才能和贡献来分配财富，这又是按劳分配的先生，因为在圣西门看来，不劳动者不得食， 所以王公贵族实际上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、剥削者。社会财富的分配呢，只能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标准。第六，圣西门的最高原则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福利，而要让全社会都认同这一点，就必须有个共同的信仰。所以在他晚年，他又提出了新基督教的构想。他希望把基督教中那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、救助弱小的博爱思想当作调节社会冲突的原则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圣西门的这套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。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，就是把圣西门的某些观点激进化。但是听友们应该记住，在实践中，从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套理论呢，推动这套理论却是造就了一个人间地狱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大文人徐志摩，他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观点，是说得很好的。他说，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，是可以实现的，但是在现实与那天堂之间呢，隔着一个血海，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决定先实现那个血海。而我们知道，所谓苏俄共产主义，便是掉进永远不可能得救的血海。
好的，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61期，介绍了《秩序与进步》，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一，孔德的思想背景，圣西门主义。感谢苏丽娜小姐的技术制作，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